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该媒体的国家安全记者大卫马丁星期日在 CBS 面向全国电视节目中说，俄罗斯当地指挥官已经接到进攻命令。马丁告知节目主持人说，他们正在准备一旦接到开始行动的命令就要做的事情。马丁说，情报显示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已经接到了入侵的命令，因此他们不止越来越接近边境进入这些攻击地点，而且当地指挥官正在制定具体计划，以确定他们如何在各自的战区调动部队。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五告知记者，他确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做出入侵乌克兰的决定，并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军队打算在未来几日发动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接受面向全国的采访时说，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认为普京总统做出的入侵决定正在向前推进。他说，俄罗斯说乌克兰分裂势力最近制造了挑衅事件，原定于周日结束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亦将无限期延长。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克萨纳·马尔卡罗娃星期日亦在面向全国节目中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所有的强烈讯息都没有令俄罗斯离开乌克兰边境，而是他们在过去三日还开始了攻势。为了缓和乌克兰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电话会谈。克里姆林宫在会谈后表示，两位领导人就有必要加强通过外交途径寻找解决方案达成共识。爱丽舍宫星期日在两国总统会谈后发表声明说，两位总统同意加紧工作，以便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内举行一个三边联络小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获得各方对在接触线上停火的承诺。三边联络小组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美联社报道说，中共官媒在社交媒体微博上极力颂扬美国出世、成长和训练的中国所谓的归化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但在一篇谷爱凌心中最大的奖牌的贴文下面的评论区，有大量用户的评论和关心的不是谷爱凌，而是距离北京500英里外的江苏徐州丰县那位被铁链锁颈在寒冷的破漏房屋里身着单薄衣物的八孩母亲。虽然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铁链女只是中国14亿人口中的一位女子，但她的遭遇却引发数以亿计人的愤怒和关注，因为在北京冬奥会光环背后，他只是真实的中国发生的无数被拐卖妇女和女仔中的一员。而北京冬奥本身亦引起很多争议，德国运动员联合会指责北京当局借助奥运会搞政治宣传 show， 并批评国际奥委会对中共糟糕的人权记录保持缄默。以巴克为首的国际奥委会高层则一再强调，不应将政治与体育混为一谈，但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却安排一名维吾尔族滑雪运动员参加奥运火炬接力，并否认新疆再教育营的报道。此外，号称严厉的防疫措施亦令各国参赛者受到严格监控，封闭式比赛管理和一些运动员在隔离酒店的经历令本届奥运会亦招致众多批评。就在北京冬奥会的最后一日，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周芳芝星期日说，即管他的 COVID 检测结果一连14次都是阴性，但仍被标记为是一个 COVID 密切接触风险者，进而被禁止参加冬奥会闭幕式。早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就有人对将冬奥会主办权交给北京提出异议。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等国宣布对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德国亦没有派遣官员出席奥运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在为了防堵新冠疫情而封锁国境将近两年后，澳洲在星期一全面重启国门，开放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韩国决定取消实联制登记，餐厅亦延长开业时间。日本准备给打过三剂疫苗的入境旅客免隔离。率先解除几乎所有防疫限制的丹麦宣布，在未来几个星期就会结束整个疫苗接种计划，因为疫苗覆盖率已经够高，再打第四剂亦无意义。加拿大部分货车司机更是反对强制接种疫苗政策，发动瘫痪首都交通，藉此抗议。加拿大警方19号使用胡椒喷雾和震撼弹等工具清场，逮捕过百人。而另一方面，即管英国白金汉宫20号表示，95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确诊 COVID-19。 英国首相约翰逊办公室19号表示，约翰逊有意展开计划解除感染患者的自我隔离要求。全球各地都在追求解封。美国防疫专家福西表示，理解民众对于恢复正常生活的渴望。福西说，全世界和美国，特别是美国有些区域真的是受够了疫情，人民真的需要在某种程度找回原本的生活。加州已宣布取消室内强制口罩令，到费城的餐厅用餐已经不需要疫苗接种证明，西雅图甚至不要求睇检测阴性的证明。不过亦有专家警告，各地疫情状况不同。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教授海曼说，各国会在不同的时间脱离疫情大流行，取决于他们疫苗接种的程度。专家解释，有些地方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才刚刚开始爆发，有些地方甚至还未有真正接触 Omicron 变种病毒，全球疫情大流行还未真正结束，新的变种和防疫限制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据能源世界的创始人丹迪克近日对雅虎财经表示，他的预测，一旦原油价格升至每加仑100美金，在任何三位数的原油价格之下，人会看到每加仑5美金的汽油价格，甚至可能还会看到油价升至 6.5 美金或7美金。迪克认为，原油价格将升至每桶150美金的高位，这个和2007年原油价格飙升的情况相同。原油价格在2020年4月跌破每桶20美金之后，目前的交易价格已回升至每桶91美金左右。2022年油价上涨了大约 16%。 据美国汽车协会2月18号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加油站，消费者平均为每加仑的普通汽油支付 3.53 美金，比一个月前上涨 6.46%， 更加比上年同期上涨 37%。统计显示，俄罗斯每日供应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相当于全球需求的 10%。 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石油供应中断，国际石油市场将会进一步收紧，油价上涨的压力亦会增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警告说，现在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准备发动的入侵即将来到。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增加原油供应的兴趣不大，这些都加剧了原油价格的上涨。Gas Buddy 原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汉表示，不仅只因为原油价格在度上涨，美国大部分地区亦开始向夏季汽油过渡，进一步推高了加油站的油价。他表示，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州上周的寒冷天气导致一些主要的炼油厂停电，进一步给市场带来压力。他认为，除非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改变立场，否则价格会进一步上扬，短期内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即使俄乌局势保持不变，市场仍会看到由于季节性的因素而令到价格被推高。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欧盟将于这个星期二在法国巴黎举行一场印太地区 国家外长论坛，包括欧盟、印度太平洋国家的外长等超过50人将透过视像或面对面的方式开始讨论。在此之前，日经以书面方式专访勒德里安，对于中共军事威胁逐渐升高的台湾海峡局势，勒德里安说，谴责所有企图改变现状的尝试，我们为了防止发生冲突，已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勒德里安表示，在太平洋的法属新克里多尼亚岛等地有法军基地，台湾海峡的稳定对于周边地区全体的稳定至关重要。他虽然未明确点名中共，但言下之意，对于中共具威胁性的海洋行动感到不安。法国政府2021年派遣核动力潜艇在南海地区航行，对强化周边海域的威胁力显得积极。为了与台湾加强关系，欧盟和台湾考虑洽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对此，勒德里安说，支持能够促进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关系，有助于市场开放的非关税壁垒撤除等所有计划。报道说，欧盟2015年宣布摸索与台湾签署投资协定的可能性，但因为顾虑到中共等因素，迟迟未展开谈判。欧盟议会2021年10月要求欧盟现已签署协定。最近欧洲方面急速与中共保持距离，并与台湾拉近关系。法国一至六月轮值担任欧盟主席国，届时可能对于有关欧盟对台湾贸易的整体讨论产生影响。而法国22号将在巴黎举行欧盟与印太地区国家外长论坛，日前已经表明召开论坛是因为有些国家不掩饰霸权主义态度，志同道合的国家有必要团结采取共同行动因应。